哎，为了你
呀，
今天喝这个啊，
快乐的零点零，
零点零零，这个零点零零就无酒精的东西
呀， yeah, 清醒。
我刚刚去结账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这个有酒，我说这是无酒精的，因为我要自助结账，他不让我过。他说因为你这是酒，我说这没有酒精。
对，
他说没有，你这是被当作酒。我真超想翻脸，你知道吗？
他觉得看起来还是酒。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里欧，
我是啾啾。
阅读提案，
我们每周轮流提案一本书。
本周是我提的《心理安全感的力量》，作者是艾美·艾德蒙森。
好，
你怎样？你要讲这样？好，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哈。这个作者艾德蒙森，他是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在90年代的时候呢，他参与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发现成员对于心理安全感，对这个组织的绩效、很重要。那20多年来他就在投入这相关的研究，那主要写作跟教学都是在针对领导力还有团队跟组织学习啦。那这一本这个心理安全感的力量，大家可能如果看画面的话发现，我们今天没有书，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书到期了要还。
图书馆的书，
很害怕被罚钱，2块钱很在意，
你舍不得，
对、然后就还回去了。那这本心理安全感力量就是在分享他过去的研究发现，那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和例子，还有他如何在组织中打造具有心理安全感的环境，他就有些方法、那这个作者艾德蒙森呢，他可能不知道多少听，你之前听过这个人吗？
没有。
他是刚刚讲嘛，他是哈佛管理学院的教授，他是一个女性。那2011年他有被一个，其实我不太确定是什么组织，叫 Thinkers 50。就是思想者50这样子。
前50思想者。
就他每一年每两年他们会票选。就是对于管理学上面，管理学或组织上面有一些很特别的思考或者是贡献的，然后造成一些影响力。他有十个，他其实在他有想票那个选择的方式，然后总共有十个项目这样子。那这个艾德蒙森他从2011年开始入选，那2011年的时候是第35名，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是15名，2015年16，2017年3，2019年是第三，2011跟2023都是第一名，就连续两届第一名，很厉害哦。
这个是每一年都还是每两年？
每两年一次、
所以他就是每一届都有选上去。
他从2011年，那这个是从这一个 Thinkers 50是2001年开始的。对，那我要讲一些，因为我还查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玩，所以查这个2009年你会看到熟悉的人叫做 Steve Jobs， 他是第四。我其实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所以他其实会把一些商业界实业界的人也会放进去，所以2007年的时候有比尔盖茨，然后是第二，然后你看到川普在第20，
好哦，
对，然后一开始的2001年跟2003年的第一名就是我们尊敬的大师彼得·杜拉克，对，毫不意外。那就我觉得蛮有趣的、反正就是我昨天就把他从2001年到2023年就左去年
思想名人榜，
对，就把这个看了一轮这样的，大家各位有兴趣这题外话，
但你看了一轮之后，你觉得你对于这个思想就 Thinkers 50、你会有就是好感吗？
我会想要把那些我不知道但他排在很前面的人书找出来看一看这样子、对，觉得蛮好玩的。因为艾德蒙森就是这两年都是他，那之前刚刚讲有彼得·杜拉克嘛，然后还有 Michael Porter、然后还有 Christensen， 就是那个破坏式创新，对，但 他也长期在榜上就对了、对，所以就是像那个 Daniel Pink 或者是 Sinek， 就是先问为什么那一个他也有在榜上过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你之后也会想要再找从这边找书，
对，然后我觉得就多亏了艾德蒙森对，让我知道
好
这个花太多时间在讲这个组织了
对，
好，总之呢会想要看这本书的原因是
心理安全感，
对，这个阅读题材在第19集的时候我们有讲过一本书叫做为什么这样工作会快准好，还记得吗？
对，
然后里面呢他有讲八个观念，我觉得怎么样增加生产力的八个观念，然后其中第二个是团队。那在团队的时候他其实就没有提到 Google 有一个叫做亚里斯多德专案的在研究什么是成功团队的特征，他最后他归纳出5点 第一点就是心理安全感。那他在这个里面就是引述哦，引用1999年这个那个爱德蒙森在《行政科学季刊》的论文，那论文里面就提到了心理安全感这件事情。
嗯，
那我后来在马六陪你喝一杯这个节目去年九月的时候有自己我讲了一集，就讲信任阈值这个概念，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件事情，我就去跑去找了爱德蒙森，我就把这整个故事讲了一次。那我后来发现爱德蒙森他书其实有写几本，但台湾中文翻译的就一本，就是这个心理安全感的力量，所以我就去找了这本书这样子。
嗯，所以他的心理安全感主要是针对职场上的、嗯、
对对，主要他就是在打造就团队啦，就是一个组织当中。对，所以他的中文书名是心理安全感的力量，别让沉默扼杀你和团队的未来。那英文书名其实是The Fearless Organization， 就无所畏惧的组织。对，所以他其实是在讲在组织里面怎么样无所畏惧，就你不会害怕。好，那我们快速的讲一下书的内容。书的内容其实总共分，其实它没有很厚啦，但今天没有把书带来给你看，就可能跟你上一次讲的那个
大象吗
有点类似，因为它
大概200多页
、嗯、然后最后20页是那个
引用的论文
注释，对，
注释出处。
对，那人家是教授嘛，没有、嗯、写书很正常就变闲这样子。
对，
好，那总共有3篇8章，第一篇是在讲为什么我们要有心理安全感、
嗯、
然后第二篇呢就是在举各种各样的例子，那前面举失败的例子，后面举成功的例子。
嗯，
第三篇呢就是要怎么样实作，个人建议呢你可能要看2次。
你说从头到尾？
对，其实我很多书都是这样，就我要讲书的时候我好像也都会这样做。
嗯，
因为我觉得一来我大概也不太容易有时间可以一次看完，所以可能就是分天看，
分段看完，
分段，
之后最后再一次看一次。
对，就一张一张一张看，或者是像我话 我常常会是比如说哦，我要看50页100页这样看、
嗯、
因为有时候它一张很厚或是很薄这样子，所以我通常是用页数来看嘛。
嗯，
就比如说这本书300页，那我就分3天啊，100页看这样子。那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可能做一点记录，或是折起来之类。我没有像你那个
贴便条，
对，我会折起来。
嗯，
然后
第二次
全部看完的时候，我就会再看一次，因为诶会再确定一下有一些东西，然后还有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开始把我想要讲的东西整理出来。
那在这本书呢、嗯、
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还好，因为我觉得前面他都是在讲例子。
嗯，
他讲例子就当故事看是不错啦，可是就觉得好像对啊我知道 啊我也知道有心理安全感很重要啊，那哦好我知道就是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到第7章，就总共8章，到第7章才跟我讲说你可以怎么做。
嗯，
那你不会觉得说那前面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些东西。后来我在看的时候我大概比较有感觉，因为你当然不会假设你是熟悉这个东西的。我会特别看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公司里面就很在意这件事情。我从就在讲信任阈值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嗯、在那个之前我就已经有感觉，我在讲企业文化的时候我都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怎么样让大家在一个团队当中是勇敢发言的。他甚至应该说他不需要勇敢也可以发言。
对，
就是他如果要有很勇敢才能发言，这已经有问题了。
应该说很自然的可以交流。
对他很自然的就哎、欸，我想到一件事情然后我就会讲出来，那这个才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好的团队或组织它可以好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样，或是方法。那所以我本来就很在意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很多不好的例子，我在很多管理书上面看到这种不好的例子，所以前面6章都在叫我看这个，
就觉得还好。
对，我就觉得还好。
到第二次在看，
第二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如果我真的要讲的话的确它必须要从一个基础开始，就是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心理安全感，所以他其实也开始讲说他为什么一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这整个开端是他那时候是博士生1年级的时候，然后他去参与一个研究计划，那个研究计划就是说他们要去研究医疗疏失，就是说在很多的医疗院所当中，诶，这个医疗疏失跟团队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就参与了这样子一个研究。那个团队当中他们比如每个团队可能就会有医生，然后有护理师，然后还有一些管理师在里面，所以他那个每个团队都有各自不同的功能，所以他就然后他对于医疗相关的东西一无所知， 所以他可以站在一个比较抽离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不会带有成见。哦，所以他就开始在这个研究里面做，然后他就开始比如说做问卷啊，然后看到底实际上失误造成了多少的，就有多少失误。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团队跟团队之间有没有差别，有，就透过问卷跟透过他们彼此的调查，有很厉害的团队，他们就是会叫做哦，这很强大的团队，然后也有那些没那么强大的团队，是真的可以分辨的出来有差别的。好，那强大的团队造成的医疗疏失跟没那么强大的团队造成医疗疏失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很大。那强大团队的医疗疏失比较多
哦，
对
哦，
对，
好。然后我刚刚原本放空想说，应该跟我想的差不多，结果不一样。
对，然后他就发现说，对，他就那时候他看到数据的时候，就是也惊呆了这样子，而且是有显著，统计上是显著差异这样子。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不是应该厉害的团队医疗疏失会比较少吗？
对。
然后就找了另外一个比较另外的人，就是他的研究生这样子，独立的研究生进来，然后用比较抽离的方式再去做问卷调查，就跟团队之间做问卷调查。然后他们发现的结果就是是因为强大的团队他们回报的缺失比较多，因为缺失是你要回报的。对，所以强大的团队他们会比较容易发现缺失这件事情，然后发现缺失你就会回报，那没那么强大的团队他们不太会发现缺失，所以反而就回报的比较少。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他就有一种开悟了，你知道吗？他说会不会是因为一个比较强大的团队，所以他们比较敢讲真话。
嗯，
对，所以他们就调查发现，诶，的确是这样子。那既然你敢把实话讲出来，那自然而然就比较容易注意到这些失误。那这些失误不见得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你只要提出来之后，它就有改进的空间。所以他从那一份研究开始就提了说，怎么样我们去在组织当中维持心理安全感，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刚刚讲那个 Google 的亚里斯多德计划，就是他们本来也是一样，在2012年的时候 Google 分析了他们公司团队跨国180几个团队，然后他们一定是有那个绩效比较强跟绩效比较不好的。
对。
然后分析完一轮之后，想要研究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绩效比较好，什么原因绩效没那么好，找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个团队各自有各自的厉害跟不厉害的地方，然后当下有很多很多的变数，直到他们看了1999年这个 Amy 教授的这一篇论文之后，发现啊，心理安全感。
对。
他们才，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就他们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说，哦，原来在团队当中有一个你看不出来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其实就是这个团队的心理安全感有多强。
嗯，
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写在他们的那个 Google 报告里面这样子。好，就大概是这样子啊。那心理安全感他后来在各个的文献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的调查方式，那其中就有一个七个，他提了七个调查方式，那大家听听看。好，它就等于评分啦，可能你比如说你可以评一到十，你自己自评这样子。第一，如果你在团队里面犯了一个错误，这通常会对你造成不利。
不利是指
不好，
会影响你自己。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第二，团队成员能提出问题，即使是棘手的议题，
就可以愿意讲。
对。好，第三，团队里的人有时候会拒绝别人的与众不同。
嗯，
你说你太奇怪了，你太特殊了。第四，在这个团队中冒险是很安全的。第五，很难向这个团队的其他成员寻求帮助。第六，团队成员没有人会故意做出贬低我的努力这件事情，他不会贬低我的努力。
嗯。
第七，与团队成员一起工作，我的独特才能跟技巧可以获得重视并且充分发挥。那这里面刚刚有三题其实是反过来的。
对
对，就是你越高分你要把它反过来算就对。对对，
嗯。
反总之越高的你的心理感，就是团队心理感就越高。嗯，就在这些问题当中。
了解。嗯，
自己有什么想法吗？
我的想法比较会是，就是你刚刚说心理安全感这件事情有点，就是 Google 他们也是花一段时间才发现其实还有这个东西。
嗯，
那他们那时候也是用这种调查方式先去整理他们的团队的吗？
我不知道耶。欸，我猜想是他们那时候应该是做了很多研究之后发现他们找不出一个显著的关联性。
嗯，
就你没办法在强大团队当中找到一个他们之所以绩效好的原因。
嗯，
因为可能比如说你会想说，哦，他是不是比较聪明， 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比较有经验，嗯，哦，或者是是不是比较多元。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把这些可能性，就是你表面上看得出来的一些可能性都弄完一轮，然后发现可能没有那么显著，就是可能有些人哦，他真的哎多元性哎，可是有些人可能很单一，但是也做得很好，嗯，那你就没办法找到一个绝对的理由这样子，嗯，那他们那时候找到的最合理的理由就是心理安全感，就是他们看了 Amy 的论文之后，然后觉得哦，这个有道理这样子，所以他们可能就在拿这个再去看每一个团队之间沟通的模式。
哦，
对，我猜啦，我猜那个 Google 那个调查最后是这样子连在一起的。
嗯，
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好，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心理安全感的调查方式，不知道你刚刚听了之后你有没有想一下。
我刚想的是，嗯，如果是我去定义心理安全感，我的用词应该也不会是讲心理安全感这五个字，嗯，我应该会是讲向心力耶。我啦，
没有，他我觉得他是拿情境来问的，就是这七个题目其实就是很明显的情境嘛，哦，比如说，嗯，团队成员能够提出问题，即使是棘手的议题，就是你敢不敢在，哦，开会或者是在做事的时候突然提出一个，
直接讲，
对，提出这个，嗯，那你越敢的话他的分数就会越高，就心理安全感的评分就会越高，
嗯，
那如果你是第像第一个，如果你在团队中犯了一个错误通常会对你不利，那这个东西越高它就反过来就表示你的心理安全感就越低，
嗯，
对，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问这种情境式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因为你说，欸，你有没有心理安全感，这超怪的啊，
对啊，
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嗯，
他一定是问情境的方式去讲这样子，对，那书的后面的话就是在讲例子啊，中间比较大段就是在讲例子，总共有 四章，可避免的失败其实都是讲比较偏企业的，就他不敢讲，嗯，所以就后来就造成了企业很严重的失败。第四章危险的沉默是比较是偏案件式的，所以像比如说就会有2003年 NASA 哥伦比亚号太空梭的灾难事件，就是爆炸这样子，
嗯，
然后还有1997年的那个特内里飞空难，对，那 这其实刚好我们在录音这个时候，那个，
前几天日航，啊，
对，日航发生的这个空难事件，那其实就我觉得搞不好还真的你事后去做调查的话你会发现是有一点关联的，因为像那个特内里飞空难就是那个案件是这样子，
副机师嘛，
那个，对，那个案件是机师，他荷兰航空机师，然后他要起飞的时候，那因为那时候有雾，然后那时候副机师就跟塔台要起飞许可，
对，
那结果塔台都还没有发，但是机师就是很急着要起飞，那机师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副机师是跟当时的那个维修工程师
都不敢讲
，然后就是开始加速，然后最后发现那个泛美航空有一架飞机停在上面，然后就撞上去这样子。
嗯，
那日航这一次当然事件事故本身结果我原因是什么可能还在调查当中，但是现在看新闻报道就有讲到说那时候日航里面的空服员是可以就是他可以判断说我什么时候要开哪个紧急疏散门出去的。
对，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多很多的训练的过程当中然后得到了一种就是哦，在这个环境下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你要有信心不用怕被骂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知道有一个报告，反正就是飞机飞行安全是相对在开车来讲是安全非常非常多的。
对，
那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所有的空难事件发生之后都会被详尽的调查，然后这个调查结果会交给全世界所有的航空公司通通都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要极力的去训练跟调整你工作的方式去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相信当然不一定是这个事件，我觉得这是很多很多的事件可能一定都有造成更好的影响，那所以这次虽然发生了这样的空难但是造成影响算是非常比较少了，就是还是有人死亡，但是日航上面的人员是全部都撤出来，
就不像1977年这么多人过，
对，就全部撤出来了。
嗯，
那另外当然包含了也在日本的那个福岛的事件，
对，
也是那个事件就是说当时福岛第一核电厂他们在盖那个水坝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是在那个海边嘛，他们就在盖水坝要挡水的时候，其实是有规划预计说可能要挡多少，但他们不觉得会发生更高的海啸这样子。那结果那时候其实一直有人提说有可能会发生更高的海啸，那后来就没有， 那没有之后结果就是后来大家看到这个样子、嗯、等于说 他提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想到我在看那个危险的沉默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之前反正我很闲拍的那一部片子，叫做他就是什么在山上然后忘了带记忆卡。
嗯，
你有看过那个吗？
没有。
反正他就是一个摄影助理，然后他们上山跑去拍电影，然后就有摄助忘了带记忆卡。
好、哦、
然后他就跟摄影师讲，然后一开始摄影师说你为什么不讲，就是我们都已经到山上你为什么不讲，他就说啊我就怕被骂。
哦，
对，就是然后后来就全程他就是讲说啊我就怕被骂。那这我一直在重复反复想到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你很大的一个核心，其实我觉得心里面大家都在想的就是你不讲
我就是怕被骂，
我就怕被骂。但是为什么你会怕被骂？这就是那个团队里面没有心理安全感，
就是他不知道被骂完之后他自己会怎么样。
对，所以刚回到刚刚第一个问题嘛，
给他丢。
对，就是当你犯了一个错误，
对，
会对你造成不利。
对
对，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啦。那成功的例子当然也有，成功的例子就包含了像皮克斯、哦、或桥水联合，就我们之前、有提过、哦、很厚一本原则，
对，
但是
变化中的世界，
对，那是另外一本、哦、我们都讲讲的都没有看的，我们都知道都在架上这样子。哦，桥水联合的那个Ray Dalio 这样子。
嗯，
好，然后或者是像Google X 应该蛮有名的、啊，就是专门去挑战他们所谓的登月计划，嗯，就要弄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啊，失败的时候他们还会庆祝、哦，这样子。嗯、然后皮克斯的例子就是蛮有趣的。他们一直有一个制度叫做锦囊团制度，就是他们会在片子刚拍一段时间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一群人组成锦囊团去看这个片子的算很初期的版本，然后通常结果都不太好。那就不太好之后，那这些人就会给意见，他们会给很直接的意见给导演这样子，然后看你要不要调整。所以很多片子都是这样子慢慢修出来的，就他们都会说第一次其实烂是很正常的，所以没有人会真的很在意说第一次的反应不好。那其实在我看到的印象所及，其实很多他们里面片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像包含 Toy Story 第一集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对
对，就是第一个版本大家看完之后都是脸色凝重，
完全不行啊，
你说完蛋我们要破产了，这东西真的可以卖吗？
我们偷都吸了。
但后来大家都知道结果了，就皮克斯的每一部、之前每一部作品其实都卖得很好。那这个就是成功例子、就是大家可以在场所里面，工作场所里面畅所欲言。好，然后另外有一些是比较案件，所以我觉得它就是分失败的有失败的团队，然后失败的例子，然后成功的有成功的团队跟成功的例子、那这个成功的例子就是一样也是飞机上的事情，就是萨利机长哈德逊河上的奇迹，就是他起飞没多久然后就被鸟击，这个后来有拍成电影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像 Tom Hanks 演的，那就是他立刻发生鸟击，然后两架引擎都失去动力，所以他们要立刻决定到底要折返机场还是想其他方法。那当下萨利机长就决定他要在哈德逊河上迫降。详细 的情节大家可以去看那部电影。对，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在书里面描写这一段的时候，他就有提说那机长那时候一开始是让副机长一开始起飞的时候是让他控制的，然后那时候就说哦他接手，然后副机长就是附送说好你接手，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是非常有默契，然后提醒彼此然后去做这件事情，他把他当这个当做是一个成功案例的故事。然后他也有跟电影里面有演啊，就是跟那个空服员在沟通的时候也是很直接的，然后空服员就是很信任去做这件事情。
嗯，
对。
那所以他在就是这些失败跟成功之后还有说要怎么建立吗？
你说怎么建立什么
心理安全感？
其实就是后面第三篇嘛，第三篇这边在讲说如果我们要打造一个无所畏惧的组织的话，那有一些方法，其中第一个总共他建立了三个方法，其实三个方法是三个算三个步骤啦、
嗯、
那第一个步骤就是创造有利的条件，然后第二个步骤是邀请参加，第三个步骤是有效回应。那所谓创造有利的条件就是说你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不应该叫做失败，就是你不要觉得说、你在那边搞错了搞砸了然后你就会受到惩罚、就是你要先把这东西讲出来，
就是你的回馈跟意见其实是避免未来可能大家再犯一样的错。
对
对
对，你要我们来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贡献，
对，我们来解决问题嘛，但我不是来解决你的、OK， 所以你提出问题 你不是被解决那个人。Okay, 对，所以这是第一个，你要让把这个工作的目标，好，那个框架设立好。本来的框架是什么，你把它打掉，然后换成新的一个框架，就是我们来解决这件事情。那第二个邀请参与，就是他在讲的时候你要让他讲，就你不能够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你作为一个主管或领导者，然后你说好，我们接下来要让这个什么什么计划成真，然后改变，然后你就觉得没问题，我通通都知道了，我跟你们讲要怎么怎么做这样子，嗯，那就不用，那就都给你做就好，都给你讲就好了。对，所以你要邀请他们来参加，你要放下你的可能姿态，或者是你觉得哦我很厉害，这些东西都不用，就是比较谦逊的角度跟同事沟通，嗯，说哎，那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什么？那我对这个其实很不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些你的想法？尤其是第一线的人啊，最容易发生这件事情。嗯，第三个有效回应就是好，那他真的说了，你要怎么回应？
对，
就如果他说好，我相信你这一次，然后我就提了问题，然后结果我就被砍了。
对。
恭喜你直接把这个心理安全感打破这样子。
所有人瞬间不敢讲。
对。所以他的有效回应就是说你要称赞他。嗯。就说哦好，谢谢你，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对。或者是说对，我同意你讲这东西。或者说哦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先用正面的态度。嗯。先让他觉得对我们是玩真的。就是你今天提出来，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试探啊。嗯，对，他可能会心想说哇你新官上任讲得很好，我怎么知道你是讲真的还是假的，会不会我讲了一下之后我就明天工作就没了。嗯，他可能会先试探一下，或是搞不好真的有一些人胆子比较大，就觉得先试探一下，他这时候发现真的哦你是真诚的接受，你真诚的想要改变这件事情，那你当然就会带起一些连锁反应，大家就会陆陆续续，嗯，那就说诶，大家我们来可以讨论一下接下来有哪些步骤可以去做这样子。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要能够持续不断的去学习就对了。 对，
这个让我想到我前阵子就有一个专案结束之后想要带大家来做检讨会，但因为我知道这间就是这个团队他们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心理安全感的状态，所以我的检讨会我一开始还是会去讲说我们其实要讲出我们对这次活动看到的问题点的原因是，就是我们希望下次再办一样的活动大家不会再走一模一样的路，但是我请大家不是用讲的，是用填就是匿名的问卷表单，然后有点像是鼓励大家，但我没有说大家每个人一定要填，
是是是，
对，也不是每一题一定要讲，但就是透过这个表单大家就可以去真实的反映自己看到的问题，对，然后我在整理这份就是要进到那个检讨会的时候我也会讲，就是我建议就是大家有提出来这个问题，我建议下次的做法是什么，
对，
然后有点像是由我来代替大家去反映这些所有的事情。
OK，
对，
我们之前我在学生时代我那时候办很多活动，然后我们那时候每一个活动都会开检讨会，那这传就是流传下来的啦，然后尤其我们办那种大型营队的时候那检讨会开非常久，然后我们会从第一从一开始包含的开始准备这件事情就一个一条一条一条开始抓出来讲，然后要怎么改什么什么东西，我一直很有印象你知道吗，就是有几个我们的团队哇那个真的是吵到天翻地覆，然后从白天吵到晚上，然后那个记录都是非常恐怖的，然后我每次都觉得哇看那里面真的是面红耳赤的，
大家心理安全感很够，哦，
超强，那时候但我永远记得那种开很长会要结束的时候然后走出那个门，
满足感吧，
走出那个门的时候是大家去吃饭是非常的开心，然后觉得我们又一起完成了一件事情那种感觉。好，但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就是一定会有人想要讨论的这件事情，就是诶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公司它好像是独裁者
对
在管的，比如说
家族企业，
或是比如说我们曾经讲过的马斯克，可是他的企业看起来 run 得很好啊，
对，
你要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那他自这个作者在最后面有讲，哦，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有心理安全感不表示你的企业一定会成功，那有可能其他原因，比如说刚好市场需要，哦，可能你真的很厉害做出了一些很好的产品，或是刚好你就是价格比较便宜，种种种种的，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当中你是成功的，那你并不知道。还有第二点，你并不知道如果这个心理安全感很强大的话它会不会更成功，对，所以这是两件事情，但他也不否认就是的确有可能在一定时间之内靠某些方法 你是可以很成功，绩效很好。但是他现在讲就是说，他一直在想反复强调心理安全感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们有更多的心理安全感，我们的公司绩效就会更好，而是可以避免排除掉那些可能会阻挡我们的障碍，那些不必要的障碍，我们把它去除掉，把这些创意跟可能性释放出来。这个是我觉得他这本书一直反复强调的，就是心理安全感的重要，并不是说一定会有很好的绩效，因为你还是要搭配其他的事情啊，你还是要很努力吧，
对，
你还是要找到很好的人吧。他不是说你今天说，哎，我们大家都非常有心理安全感，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团队，不是啊。如果你今天这里面人都蛮弱的话，那你还是会做出很弱的东西啊。
没错，
对，心理安全感只是避免你弄了一群很强的团队，但结果你自己把它搞砸了。
对，
嗯，好，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哦、这个心理安全感的力量。然后我会附上一些包含了像那个五个 Google 的成功的五个因素、哦、这个文章，然后还有那个我们之前在讲的为什么这样工作快准好，还有我在谈管理的一个单口集跟大家分享、嗯、那就是我们这一节节目，希望你听得开心。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嗯，到 IG 上，不用到 Facebook 上
可以，也可以直接在收听的这个平台上留言。
对对对对对，如果你喜欢，然后如果你支持这个节目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跟其他
互动，
对，跟其他人讲说，哎，你听到了一个很棒的节目，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请他也帮忙继续分享。那如果你对于说什么是心理安全感，或者说你刚刚我们讲那些例子，你心里有一些想法的话，对，你真的可以来留言跟我们讲。
嗯，
好，希望你今天看得开心，拜拜，
拜拜。